兄姊妹早晨，我们今天这个礼拜特别准备踏入纪念主耶稣基督受难的日子，又准备迎接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所以我们巴不得我们能够预备我们的心来到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为我们复活。或许我们会忙于怎样应付我们现在手头忙紧的工作，或者你心里面最近可能有一些疑问，对于一些混乱，甚至对于一些现象，究竟有些什么出路呢？这个就是我们信仰宝贵的地方。当我们集中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的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胜过这些的挑战和困难。所以我们今天要看以赛亚书这个42章，特别是讲到一首的诗歌仆人之歌，这个是以赛亚书当中有4首仆人之歌的第一首。特别这里讲第一节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很醒目的字眼，他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想到这个看啊的时候，就要将我们所有的焦点都要集中在我们要看的地方。以前我读艺术系的时候，除了要俾心机将幅画画得靓之外，还有一样东西很重要的，就是要 set 那些的射灯。哇，那些射灯要很光很亮地射中幅画的时候，那些人才会好好地看幅画。那些射灯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好热的，好光的，所以我曾经有一次不小心嗨一嗨，这里就辣到有个焦了。哇，所以那些灯是非常之光的，是有一个目的的，就是要我们看清楚，要我们看清楚的东西。所以这里说看啊我的仆人，是要强烈地给我们看到他要光照那一个地方。他这里说我的仆人所讲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尼赛亚救世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一个礼拜整个的焦点就在这位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还有一个的小秘诀的，当我们打这个灯的时候呢，因为它太光了，所以有时呢会打到那幅画呢会反光的，甚至打到的时候呢，打到刚刚那个人看那幅画的时候呢，那个影是打到那幅画那里的。所以我们真的要很小心打那盏灯的时候呢，为的是要看到这一幅画，甚至这个焦点是讲的什么。所以我们今天要很仔细来看看怎样去介绍这一位的仆人。看啊我的仆人，请弟兄姊妹一起来看，一起来读第一节的经文，以赛亚书42章第一节的经文。找到的时候我们同心诵读第一节的经文，请读。这里是讲紧这位仆人要做的工作，这个仆人所带住的使命是要必将公理传给外邦。其实很清楚的，不单止第一节有讲到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在第三节这里讲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去到第四节的时候他说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所以很清晰讲到这个仆人所要做的工作，多番强调是要将公理传开的，这个是非常之清楚的。但是有没有问到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这么强调将公理传开的呢？为什么这个是这么重要要我们看的一件事呢？我们想想现在世界上很多的败坏，很多的崩坏，甚至很多的乱象，究竟是什么原因的呢？究竟 起始是哪里的呢？当我们一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当讲到亚当夏娃的时候，这个就是崩坏毁坏的原因。因为蛇扭曲了神的说话，蛇用欺骗令到亚当和夏娃犯罪。所以为什么这个仆人是要将公理传开呢？因为这个公理正正就是针对神的说话被扭曲，这个公理正正就是针对这个的欺骗。所以我们看回我们工作的地方有些什么开始乱呢？就是一些假的东西开始起到这个公司那里发生了。甚至我们的家庭有些什么开始有乱象的呢？有时互相之间的欺骗，真理在不在中间出现的时候，那个家庭就开始有乱象的时候发生了。所以为什么这个仆人的工作是这么清晰的呢？要将公理这样传开，正正就是这个世界的出路。世界是需要公理，公理是这个败坏的世界的出路。所以我们看这个仆人的时候，他要将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将公理传给外邦。当弟兄姊妹读公理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个问题呢？跟我们常常讲公正或者公义，甚至讲真理，有什么不同呢？公理在原文那里，除了好像中文所翻译的是一个 justin， 是一个公正公义的时候，原来英文有一个翻译，它亦是翻 judgment。 所以正面来讲这个是公理，反面来讲这个是审判。所以这个字是带着一个双重的意义的，这个是非常之容易简单的。当我们看到电视剧的时候，讲到有些人一上到法庭的时候，最终法庭那个正义的裁决一出的时候，这个双重的意义就会发生了。当一个正义的裁决一落的时候，正义就得胜了，作恶就要被裁定有罪了。所以一方面这个裁决一出的时候，公理就被肯定和建立，而审判就来到这些的恶人和罪人的身上。所以当我们看回圣经的时候，当这个公理来到的时候，蛇的恶行就要面对审判，等待他的就是这个的惩罚。但另一方面，神的话，神的公理就要永永远远这样得胜。或者弟兄姊妹，我分享我心里面这种很期待，当这个公理来到的时候，当这个正义的裁决的时候，所有的冤屈都要被平反，神的公正公义永远都被建立。我很期待那个万象更新，一切都回到神那种的心意的正轨。所以我们很期待一个很轰轰烈烈的、很强人的一个来临，有能力的这样扭转现在我们所面对的这个败坏的现象。哇，所以很期待这个震撼来到我们这个世界上面。但是当我讲到这个时候，我想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读第二节的经文。第二节的经文请读。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呢？当我们很期待一个大有能力、一个震撼性的扭转的时候，他这里经文说他不宣扬，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刚才所说的是的的确确会来临的，但这个是指着最后那个时间将要来临的时候，真的带着个震撼，大有能力，主再来的时候那种的震撼。但是这个未来到之前，我们所看的这位仆人是怎样的呢？在未来之前的时候，这位仆人是他不宣扬，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当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心里面有好大嘅感恩，因为主所带嚟嘅唔系呢两个字，唔系征服，又唔系带来屈服嘅。佢唔系要征服我哋每一个，又唔系要令到我哋每一个人屈服喺佢面前。佢系不扬声，不宣扬，不使街上听见佢嘅声音。但系呢度你会奇怪啦，主耶稣基督唔系周围去传道嘅咩？呢度并唔系讲佢唔去传道，又唔系唔去公开嘅发言。只要我哋最近打开我哋嘅新闻睇一睇，我哋就会了解到呢件嘅事情啦。最近美国准备好多嘅选举，哇！当你每一次睇到呢啲人出嚟嘅时候，我哋中国人有一个好唔习惯嘅感觉噶。当他们讲下这些演讲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会停了下来的。但是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会停下来？就是要等到那些人一起在拍手掌在那里欢呼的时候，他才要继续讲下去的。甚至他讲下的时候，那些观众又很懂配合的，一起的欢呼营造一个好像很气氛很热烈的，这个很受人拥戴的，很有魅力的一个的演讲。但我们主耶稣基督不是这样的，他的的确确是在人面前有宣讲真理的，但是他并不是用世俗的方法，用一些魅力来到吸引人，或者用一些技巧，用一些世俗的方法令到好像个会场非常之热烈的。我们很感恩今天以赛亚书这段的经文是在新约已经应验了，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那里完完全全应验了以赛亚书这个仆人之歌的应验。那个背景是什么呢？当主耶稣基督医好了这些病人之后，主耶稣一个很特别的动作，医好了这些病人之后，他特别叮嘱那些人不要将我的名字传开去。你会不会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呢？为什么不将你的名字传开去呢？这个有没有想过呢？为什么主耶稣有这样的叮嘱呢？我们很感谢神，当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完完全全明白一件事，仆人的使命，仆人的使命的焦点是要将公理传开去的。当人得到医治的时候，他们会将这些行事神迹奇事医治的工作会周围讲的，但是主的仆人并不是这样的，他不想他们将他们的焦点落在这些神迹医治奇事的身上。主耶稣基督的焦点是巴不得人落在真理的本身。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看仆人之歌的时候，这个是仆人的焦点。当神要我们看这位仆人的时候，这位仆人的焦点就落在真理的身上。所以为什么有这样的叮嘱呢？因为这个仆人很清楚他在神面前的使命是要将公理传开的。所以面对每一个人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巴不得所有的人将焦点落在真理的本身。所以今天所读的仆人之歌，为什么三番四次讲到他要将公理传开，直到在地上设立公理。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所以工作是带着真理的，但是这里 又说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我们不单止看真理的时候，我们读第三节的经文，我们看看它怎样有恩典。我们一起看第三节的经文，我们找到的时候，我们同心慢慢的诵读第三节的经文，请读。大家不知道喜不喜欢看篮球， 有些精华片段是 很吸引人的。我最喜欢看一些的球星常常将准备要出界的波，哇，怎样奋不顾身将这个准备要出界的波这样用他的手拎翻上来。这段的经文就好像讲到将要出界的神救回他，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本来要出界的成为对方的球了，但是神将他扭翻转过来的时候都是归返入自己的。刚才讲过这段经文是应验起马太福音十二章的经文。那段经文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的时候，实在发觉当时耶稣是面对很多压伤的芦苇将残的灯火。因为当时那里十二章所提的是很多一个又一个有需要的人，有很多的病人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甚至当时提到一个人是手枯干的一个人。但我们感谢神，主每一个都怜悯，实在是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特别看到这个手枯干的人，他已经不是将残的灯火，那已经残了了，但是神都将他医治过来，所以残了都能够燃点过来。所以我们看我们的主真的非常之怜悯，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但是特别在于这个地方，当我们讲到主耶稣基督很多的怜悯的时候，都是讲到那些人不单止外面是衰残的，甚至里面都是破碎的，所以外面里面他都是软弱的人。但是在马太福音十二章那段的经文真的布满了很多外面里面都是有需要的人。但是那里有一个很大的背景我们需要留意，那里是讲到安息日治病。当我们讲到安息日治病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是面对着一个很大的张力来到施予怜悯的。当他要医治这些外面里面衰弱的人的时候，他是跟法利赛人有很多的摩擦的，而且那个摩擦是非常之厉害的。主耶稣基督就在这个张力里头要施予怜悯。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在安息日治病的时候，不单止是面对里面外面有软弱的人，甚至面对这些法利赛人的挑战。究竟他面对什么挑战呢？这里有讲到马太福音十二章的时候，当他的门徒搓那些墨水来吃的时候，那些人挑战他了，看啊，你的门徒作安息日不可作的事了。刚才我们讲看啊，我们要看我们的仆人，但你这个看啊是要指出有些人的把柄，有些人的软弱。甚至在第十节的时候，那里说有一个枯干手的一个人，他们又来问耶稣了，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如果就这样看这段，还以为他们很谦卑地请教，但是这里后面所说的意思是要控告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够代入到主耶稣施怜悯的时候所面对的张力呢？不单只要面对里面有软弱外面有软弱的人，还要面对法利赛人的挑战。我形容法利赛人是外面刚强里面是脆弱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们都是一班很有知识很有所谓的真理的人，但是我们看一下他的真理他的知识是带来他里面的扭坏的。当他的知识是带来自高自大，他就会将人的软弱放大，甚至常常拿这把尺去度人的。当安息日人家做好事的时候，他又拿把尺来度人，甚至他会将人家的软弱作为一个把柄， 用一个枯干手的人来到陷害主耶稣基督，甚至他这个控告是带着一个害人的心的。我们要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个真理已经慢慢将一班法利赛人带离开真理要带的地方了。真理是要带到我们去善的一个地方的，但是法利赛人的真理是带到他们越来越远离这个的良善，越来越远离爱神，越来越远离爱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能很讨厌法利赛人，甚至我们常常都站在耶稣那边，发觉他是一个敌人，但是他都是一个压伤的芦苇来的。他外边好像很有知识，外边好似好表面嘅风光，但系佢嘅里面的确系腐败得好厉害，甚至系软弱到自己都唔知道嘅。最近我睇到一个说法，我将佢抽出嚟讲一讲。佢特别讲到一啲人对于唔识嘅嘢应该要点样处理。佢话有啲人唔识，但系佢知道自己唔识，呢啲人系属于简单嘅人。他不识，自己又不知，自己又知自己不识，所以他是一个简单的人。这些人我们要怎样对他呢？我们要慢慢地教导他。但是有另一种人，他不识但又不知自己不识，这些人是什么人呢？不识又自己不知自己不识，这些是一个蠢人。所以那个阿拉伯的谚语就教我们要逃避这些不识又自己不知道自己不识的人，要逃避他。但我们今天讲的法利赛人，自己明明不识的但是自以为识的，这些是什么人呢？这些就是骄傲的人。你面对这些不识又自以为识的人，我们会怎么对这些人呢？我自己就很血气了，如果趁有这些机会，我一定好好地教训这些自以为识的人，甚至有时讽刺一下他，甚至有些讲一些他不明白的东西，甚至骂了他，他都不识的，他都不知道被人骂的，这些来教训这些自以为识的人。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真是真理来的，一个更高真理的人面对这些自以为识的人，他会怎样处理呢？真的很感恩，我发觉主是最有资格最有能力去对付这些自以为识的人。但是这里马太福音十二章怎样讲呢？刚才是讲到他们怎样去挑战主耶稣，但是主耶稣是真理，怎样面对这些自以为识的人呢？他这里讲到耶稣对他们说，经常记着说，哇，主耶稣真的一啲怒气都没有。主耶稣是用圣经用真理去教导这些不识但是又自以为识的人，甚至他在后面说，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你看看我们这位主循循善诱地引导一班不识但又自以为识的人，但他同时又点出一个问题，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真理就真是真理，他一光照进来的时候，就已经清清楚楚点出法利赛人的软弱，法利赛人的问题是一个问题，就是对于真理不清楚。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乱象，不论是社会、屋企或者是工作的地方，很多都是一个问题，对于真理不清楚，甚至我们的信仰里头有时出现了一些不合理的事情，不合神心意的事情，都是一个问题，真理不清楚。但主耶稣基督不单止要点出他们真理不清楚，他们真理不明白。我读到的时候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主耶稣能够做到这样的呢？不单止令到他们知道自己原来是不明白的，对于圣经经常记着讲的他那些不明白的，但是主耶稣基督 点解可以咁循循善诱，咁心肠良善，咁样引导一班敌对佢嘅人呢？呢、这个就系仆人之歌，我要我哋睇啦。当我哋常常用自己嘅方法对付我哋身边嘅人嘅时候，呢、这个就系要我哋睇嗰位仆人啦。佢唔单止要将真理传开，佢带住一个乜嘢嘅心肠呢？佢就系压伤嘅芦苇，他不折断；将残嘅灯火，他不吹灭。喺路加福音有一个比喻，讲到有一个人有一棵嘅无花果树，喺度揾果子，但系揾唔到。呢、这个人就话啦：我呢三年嚟喺呢个无花果树一粒果子都揾唔到嘅时候，我要将佢冚咗落嚟。大家读到呢个比喻嘅时候，就会发觉好似主耶稣基督喺三年嘅工作揾唔到果子，要将佢冚落嚟。而且我哋基督教常常都用呢个自省嘅，何必百战地土呢？有时对自己讲，甚至呢个手指头系对住人哋讲，何必百战地土呢？但系呢个管员个比喻系指主耶稣噶，佢话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份，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了，不如再把它冚了。呢度并唔系讲唔冚嘅，但系冚之前带住一个心肠良善嘅心肠，仍然嘅系继续做工。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份，巴不得佢会结果子。所以弟兄姊妹，唔单止对于外面软弱、里面软弱嘅人，神系带住个良善嘅；对于一班顽梗嘅人，外面刚强，里面腐败嘅人，佢都系心肠良善嘅。甚至踏入我哋今个礼拜嘅时候，我哋发觉佢连十字架都为到呢班人去舍命。所以我要再三提醒弟兄姊妹，当我哋踏进呢一个礼拜嘅时候，我哋真系好好咁样预备嚟到迎接我哋嘅受难节、我哋嘅复活节，去思想佢，去纪念呢位神要我哋睇嘅仆人。再三呼吁啦，我哋呢个礼拜五晚上七点钟会有呢个受难节嘅思想纪念嘅聚会。我哋礼拜日嘅时候有呢个复活节，纪念主为我哋复活得胜嘅日子。但你完完全全嘅就是要我哋睇呢位仆人，佢实在系一位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嘅一个仆人，好唔好啊？我哋再睇落去嘅时候，睇第四节，我哋一齐同声嘅读第四节嘅经文，请。呢一句系几咁安慰嘅一句说话，他不灰心，也不丧胆。我哋苦心自问，边个未灰心过呢？我哋边个未试过不丧胆嘅呢？我读到呢段经文嘅时候，我会谂起沈牧师，同佢住嘅时候，啱啱系侍奉嘅起步，学业嘅起步，感情生活嘅起步，甚至系一事业嘅起步。起步往往都会遇到好多嘅挫折，所以我记得嗰阵时，一遇到呢啲嘅挫折嘅时候，一打开门，沈牧师见到我嘅时候，问个结果系点样啊？我又再一次将个挫折、失败同佢讲，点解会想到佢呢？佢一听到嘅时候，往往有一个动作，我而家仲好刻骨铭心嘅，佢一定会走过嚟，搓下我个背脊，哇！搓好耐嘅，你唔好讲笑，一个老人家一路要安慰一个年青人，啊，啱啱开头起步，咁多个挫折， 叫我唔好灰心，只有常常提醒我一句说话：不要怕。但佢净系提不要怕啫，佢又唔好惊。啱啱开始系咁噶啦，当然大家都会识唱后面嗰首诗歌啦。但系真真正正系咁噶，所以到佢而家翻咗天家，我常常都会想念呢一件事情，甚至而家都会有挫折噶，都会谂到如果系佢仲喺度嘅时候，佢会喺边一个嘅场景、边一个时间嚟搓一搓我个背脊，继续同我讲不要怕咧。而家佢已经翻咗天家啦。只有怀念，但是感谢神，这个仆人之歌再一次教导我们，看啊，我的仆人。沈牧师所给我的安慰，所给我的鼓励，已经过去了，只有怀念，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享用的，因为圣经留下来的说话是直到永远的。他说看啊，我的仆人。所以虽然现在沈牧师不在这里安慰我，但是我仍然经历到神好心的安慰，他不灰心，他不丧胆。所以我们真的要看主耶稣基督这位仆人的时候，我们就会稍稍明白为什么他可以不灰心，为什么他可以不丧胆的呢？我们常常的灰心就是看到我们环境的遭遇，甚至我们最近可能承受很多的问题，但是这首诗歌再一次提醒我们，看啊，我的仆人。这个仆人，这位主耶稣基督，他看尽了所有的人性，他看尽了一切的扭曲，多坏多烂的东西，几差的事情他都看过了，而且不是一日两日的事情，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从亚当到现在，直到现在这么多年，他一直这样看。但圣经说他不灰心，他不丧胆。所以我们可能在这件事上面想画个句号的时候，我们这位神还要写个逗号。当我们要下结论的时候，他还忠忠心心地经营这件事情。当我们说这个是张残的灯火的时候，在他眼中是看到曙光。所以弟兄姊妹，可能我们会看很多的事情，但这里再一次提醒我们，看啊，我的仆人的时候，真是带来几多的安慰。他说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吩咐。所以真的很感谢神，当我们看这位神的时候，我们真的不会那么容易灰心，甚至不容易丧胆。我们还容易现在可以享用他那种的鼓励，他那种真理，那种的坚持。这里说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当我们看这个世界，哇，发觉已经没办法了，去尽头的时候，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这篇的信息完完全全的是要将我们的焦点放在我们这位仆人的身上，特别将要进入受难节，特别要将要复活节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将我们的焦点放在主耶稣基督这位仆人的身上。好感谢主，以前有位老仆人苏宰扬牧师，他就是用到这一首的经文来写了这一首诗歌，正正就是解释到为什么他可以不灰心，为什么他可以不丧胆呢？诗歌的歌词是这样说的，那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耶稣肯体恤他是恩主，他爱我到底，创始成终。这位就是我们的仆人，这位创始成终的神，他是恩主 爱我们到底，使我们带着这份力量进入这个世界，成为这个世界的光，成为这个世界的盐。我们好不好慢慢的唱这首诗歌一次。
那是你我阿爸基督真惨的当风阿爸居民耶稣安排上阿西安居可爱我独带重启心中
再来一次
那神的母爱阿爸基督真惨的当父阿爸罪名耶稣安排上阿西恩君他爱我独带重启心中
巴不得大家可以背咗呢首诗歌。最近同一个外面嘅弟兄有倾电话，佢非常之失意，不论系对于自己，不论系对于佢对教会嘅睇法。当我听到嘅时候，只能够同佢讲呢段经文：压伤嘅芦苇，他不折断；将残嘅灯火。他不吹灭，他不灰心，不丧胆。当提到这首诗歌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再一次的被这位仆人再一次燃点，就是只有主耶稣基督才能够成为我们的焦点。所以当我们灰心时候，求主帮我们记得起这首诗歌，我们试一下唱，唱到我们识背为止，唱到我们躲在眼的时候，我们都识背的时候，我们遇到困难，这首诗歌就会出来，再一次将我们焦点看啊，是我的仆人。我们再来唱一首诗歌。
伤的
芦苇，
那伤的芦苇，阿爸基督，真诚的答复，他把罪名，耶稣喊太深，他是恩主，他爱我不带重启心中。
时间继续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有点安静，我们将我们的重担都交起这位神的手上。一起祈祷。亲爱天父，当我们看你要我们看的仆人的时候，究竟我们心里面有些什么的回应呢？可能我们当看到这位仆人的时候， 更加会看到自己很多的软弱，更加会看到自己很多的自我。但求主帮助我们从这个漩涡出来，不单单只是看自己，你再一次提醒我们，看啊，我的仆人。所以当我们自省自察的时候，求你都将我们带回出来看这位的仆人。所以求主带领我们每一个，或者我们可能这段时间非常之不容易过，甚至是苦无出路，或者渐渐被这个世界熏陶，叫我们越来越失望。但你再一次的用你自己的光去光照我们，以致我们真的看这位的仆人的时候，再一次定睛在你自己的身上。我们感谢你，你真是一位真理的仆人，你真是一位有怜悯有良善的仆人，甚至你真是忠心的将这个真理传到地极，使你一位有良善有忠心仆人的典范。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结出真理的果子，以致我们能够成为一位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求主亲自恩待，恭敬将到弟兄姊妹一切的困难重担放在你自己恩手的手中。当我们看到你这么良善的时候，我们更加的放心，将我们一切的软弱放在你自己手中，并且你真的不灰心不丧胆。所以求主在我们身上做你自己真理的工作，以致我们真的能够被建立，被圣灵的带领更进入你自己真理的当中。恭敬将到我们所有的人放在你自己手中，听我们在你面前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